亚玛力人来到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力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他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力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将亚玛力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征战。
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还是在出埃及记啊。那上次我跟大家分享的经文也是出埃及记啊，在这个十四章是讲的这个摩西这个在以色列人过红海。我稍稍跟大家回顾一下啊，那过红海的时候啊，在14章第4节啊，耶和华说，我要使法老的心意啊，要推开你。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怎么样？就怎么样？埃及人就怎么样？就知道了。也就是说，神啊，使用摩西让他们出了埃及。但是在那个派出埃及的时候，发生那个过红海的事情，仍然他们处在危机当中，法老在追赶。那出埃及过红海这件事情也是神借这个事情要告诉以色列人任何的危机实际上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下，神最终就要借这个危机来彰显，要让以色列人让埃及人知道其实真正的掌管天地万物是。那当时在危机前面的危机的时候，当时埃及人是非常的害怕，抱怨什么？抱怨什么？抱怨是为什么他们死在埃及？神就把这个说回应，他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而你吩咐以色列人怎么样？往前走。也就是说，在危机面前，神的回应，以色列的回应，对摩西的回应说。”在危机面前需要的就是哀求，需要的是坚定的信仰。那这是当时十四章的背景。我们继续往今天看今天的这个经文的背景啊，17章第8节。刚开始提到，那时亚玛力人来到利非丁和以色列人怎么样征战，这是新的危机。他来到旷野里面，以色列人遇到新的外在的危机，这个亚玛力人征战。那在这件事发生的前面，第17章 章的第一到二节记载了一个事情，就是他们在非利心安营的时候，以色列人的信怎么样？没有水，没有水喝，就来摩西来争道，说没有怎么样？所以整个的这个事件，我今天看到的新闻，有外在的亚玛力人来征战，之前就发生了，没有水。在上一啊这个没有水喝的时候，这个神的回应是什么？在第六节，他说：“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是百姓可以喝。”神用两个必，他必在磐石那里必有水流出来，回应以色列人的抱怨。也就是说，对当时的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以色列他碰到了有。内在生存的需要，同时也有外在征战的这个危机。对以色列人来讲，就是说，我想这个段经文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同样适用。为什么？因为我想作为一个基督徒，不见得我们的生命当中一直都是。我们会有内在的困境，这种内在的困境可能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出于工作，出于研究，出于家庭，各种还是内在的，也可能面临外在的困境，遇到外在的攻击或者外在的不足。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支持。我们来看看当时摩西。在以色列当时第十七章第九到第十节，这是摩西的回应，他对这个约书亚说，他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力人征战，最关键是这样，摩西亚与户啊都上了山顶，作为当时的领袖，摩西亚库尔，他们没有去征战，是不是？他们去上了山，他们去山顶，关山。OK， 我们继续看，好，继续看。第九节说，这是摩西的话，说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那神的杖代表什么？权柄。其实更重要的是神的杖。我们知道过红海的时候，摩西用了这个杖，往水里一直去，又怎么样？分开。最重要的是神的杖。神的杖，他的杖，站在神的杖。那其实最重要的，我们知道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摩西在山顶，也就是说，在这征战最重要的人，作为摩西来讲，他做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在征战前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我们看到接下来结果证明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他上山顶。在十一节说，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摩西
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举手，亚玛力人就得胜。
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图画。摩西一举手，也就是摩西一祷告，以色列人就怎么样得胜。那摩西一旦松懈。亚玛力人就是，也就是说，这时候祷告和得胜同时进行，那征战这件事情是看得见，而人在前面打仗是看得见的东西，但是这个祷告 失去神的力量。从人的角度来讲，这个是力量，这是看不见。但是这个是信心，也就是说，虽然是征战和祷告同时进行，但是征战的得胜是决定于什么？最终允许对于神的能力，神的同在。虽然耶和华看不见在战场上，看不见神，但是是耶和华掌管着。这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这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我相信信神的人经历过这个存在，而且信神的人，作为每一位真正信神的人，需要不断的经历祷告的真实。这个是可以不断的。对于还没有信的人，也是可以经历这个祷告的真实，只要你愿意用谦卑的心，你也可以经历。我记得我是1998年的，我当时就是在美国之前工作过大概将近4年，那4年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就是我是做普通工，在工地上工作，那基本上也没有用过电脑，也没学过程序，然后大学的时候接触程序也是比较少，所以到读硕士的时候就开始来到短期来接触新的，那就像那当时就靠近，同时呢就开始有些祷告，我印象最深。是很感谢神，每次都很顺利的通过。我那时候刚开始接触信仰，我觉得这个太真实了。那我也感谢神，那时候硕士做得很好，然后就申请博士。那时候就是说经历到这个神，很多事情的发生是不能用后面的事情来解释，这个神是可以不断的经历。那我在去年我们去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学生叫他们读天主的学生，他跟我们查经有一段时间，他已经上对这个信仰是已经了解很多了。他有一次就是说，我们一个弟兄跟他吃饭，就问他，就是他就谈到这个信仰，我这个看圣经我这个没问题，但是就是说他觉得我的信仰是停留在这个理性的层面。那他说。不知道就问我们应该怎么祷告，这祷告怎么回事？我就告诉他，祷告很简单，祷告就是说你跟爸爸不说话，你怎么祷告？好，他就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开始为他一件事情祷告，就是他，就是说他来我们里有交换的天主地方，他的我那个导师呢，就是说始终不跟他提这件事情，他为这个事情非常着急，所以他就开始为。他大概祷告了不到一个星期，没想到他的老师或者老师主任那些人他们提，就跟他谈毕业的事情。后来他就觉得这个神，他就那时候对他的信心有很大的一个突破，突破后来就很快的接受不住，后来有些就经历祷告的真实，也就是说。作为信神的人，我们是需要不断的经历祷告的真实。还没有信的人，也可以经历祷告的真实。还可以继续坚定他的信心。我们常常忽略祷告，但是当这个忽略的背后，实际上是我们忽略神的同在。真没有，但是我们是忽略了这个事实。那我常常祷告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经历的
章
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主。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不是何时举手，亚伦就不是。也就是说，神是非常信实，也是非常真实，可以说是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两个小的见证。第一件事我听到的，就是说找工作最快的一个例子，是一个是一个北京时候给他做的见证，就是说，他说他不要工作，不要工作，刚开始觉得很不安，紧接着他想到就是没有办法做祷告，他说刚刚祷告完，他感觉到信仰中，结果就收到了。这是我听到这个最好最快的这个现象。这个因为这个印象对我特别深，就是说这个神是该真实，只要我愿意在他面前寻求。另外一个见证是我家里关于我妈妈的身体的见证啊。妈妈大概三年前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心血管堵塞啊，就是要做这个应该是大桥，就是说心脏的手术啊。那当时我们就会觉得祷告，我记得也是三年前的大概这之前，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就很突然。结果，我爸爸、我姐姐都在外面等，就等了一会儿，把他送出来。结果发生什么事了？本来是要跟他做手术，结果发现他的血容量还没有到达那个要做手术的要求。虽然就是说他的状况是很好，就是他血容量很小，就决定去做手术。做手术，那不做手术。这件事情之后，我太太包括我们家两个小孩，我们家两个小孩，我每天晚上都会跟他一起祷告啊。然后通常来讲，我们让他祷告的内容就是我们家里的身体，包括妈妈的身体啊。他们就我妈妈祷告，过了一段时间，我妈妈这个心脏这个问题，后来又出现这个脑梗，因为这个脑梗祷告，后来又问我妈妈身体。大概过去了三年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前段时间睡觉不行。那么，当我回顾的，不管开始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是告诉我们的小孩，我们现在未来的这个方法，那个方法，我们小孩都记住。那过了三年过去了，我回顾这件事的时候，我发觉虽然我妈妈就是过去三年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感觉切实。我是在那个信仰当中看到神是非常的真实，非常的真实。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举手；何时举手，亚伦就举手。第十二节讲到，但摩西的手怎么样？发成，他们就搬起。也就是说，对于摩西来讲，这个属灵的领袖来讲，他要坚持祷告，容不容易？不容易。他的手也有把持的手。也就是说，我们可能祷告一下，我们生命中得胜一下，但是的话，征战的。 精湛的剧作的本身，取决于不断的，也就是说不断的坚持，不放弃，这个不容易，这个我们要付上极大的代价，要付上属灵的代价，付上祷告的代价。大家在分享，大家一切的证据。这是2001年的时候，那非常早。那我在市场读书，这是我们这个去，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个这个秋令营，就是福音营，邀请辅导朋友去参加。这个是我当时我邀请的四位辅导，就是我们去这个三个的本地的营地参加秋令营，在昨天可以照相。那我听市场的时候，我觉得他也是个好朋友啊。我每次邀请他们来团契呢，邀请来了一次，你问他们怎么样？再也不来。那我也给他们搞一下有些杂事啊。那作为这个右边的这一对夫妇呢，很有意思啊。有一次他们回国要回国，那个坐飞机要另外，他可以。机会怎么样？机会买好，那我就是送他们坐飞机，送他们，我就从飞机准备了这些，飞机知道准备了一个事情，然后就这样，就送他们坐飞机。好，但是他后来就是我们在车上和他们一起，后来我们都毕业了，他毕业了，我也毕业了，就是他没兴趣，那我也没，我想也没有什么方式。那大概2005年的时候，2005年12月。当时我真的是这个很高兴，就是过了这么多年，他后来就回忆说，他说讲的时候，觉得你可能作为这么一个基督徒，觉得你一个人很孤单，一个人很孤单的，这个他说，当年进去的有一次送回国的时候，送我们一杯油脂饮，我就记得了，他说那个油脂饮我们也没看，他说，但是我们后来就在家里。在家里有父母看，然后父母看他们怎么样，我父母看他们清楚看。后来他们是工作到西雅图工作，最后有人把我带到教会他们清楚。那我听到他们见证的时候，我因为我在当时在学校时常为他们祷告，我心里曾经很灰心的时候，就是觉得他们会不会信，就觉得不可能。那去年的时候，这一对夫妇搬到湾区啊，搬到湾区去年做感恩节，我们跟他们见面啊。我们见面的时候，真的我自己非常感恩，就是说，他们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基督徒，夫妇都是非常爱主的。这个姊妹也在学校里教书，也是在学校里跟人去查经啊。然后他们家庭也开放家庭，就是接下来有查经的，所以我心。也就是说，祷告能不能看意识的功效？能不能？不能，祷告是不能看意识的功效。祷告需要坚持，因为最终的核心取决于祷告。那这就是当时是最后是给我很大的信心，就是在祷告上。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爱你的信主，我的信主。我2001年搬到香港之后，就是我们大部分就是回国的信主。那，我第一年回去看我外公的时候，就是他今年。 后虽然他年纪很大，他所谓的国立大学国立外的大学他都很清楚，那我当时也是跟他带了一些福音资料，他的眼睛还是很好。我记得第一次回去看他的时候，就是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大概是2006年，他说当时他问了这句话之后，我没办法回答，他突然问这句话。好，那我跟我太太回去之后，回到香港之后呢，我们就会以我外公就是祷告，信主祷告，信主祷告。我们每个周日，每个周日的时候，就是专门为这个家人啊，信主、信主、信主祷告，就是就固定。那大概过了一年。过了一年，我又去看我外公，我当时见到我就对他很熟，但是他听了没一会儿，他就把两个双手这个很起来，他就说啊，这个耶稣基督，他说我现在身体不好，当时要怎么讲？他说等我这个身体好了，我会出去找教会。那我当时听了这个话的时候。我当时有点不太相信，我赶快把我太太叫过来，我跟我外公再一次讲，我就跟他确认，他确认是我们还做祷告，但这个事情之后我完全不太放心。后来我让我的姐姐又去看我外公，那我那时候外公在医院里面，那我姐姐就专门约了一天跟他一起唱赞美诗。我姐后来跟他跟我说，这个外公。我非常回去这件事的时候，非常感动。其实我没有说什么，我就做了一件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祷告。断的祷告，切记祷告，也就是说，我们时时刻刻是需要靠神的事，最终是靠神的事，最终是神的事，不是我们的事，不是我们的，而是圣灵的工作，神的能力在运行，是神。翻译实际上是按我们起来，他的手就稳住，他大脑任由起。这句话对我们的提醒，也就是说，对于摩西来讲，他是一直靠着祷告，是个手，是他在。对于我每一个信靠真主。我们应该，不仅应该是祷告，而且应该是一直是靠，一直是靠神的神。最终，我们经历到是神。在这段圣经，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可能他们遇到的是另外一个场景。前在这段经文的前面，他们经历的是生存危机，现在是遇到他们面临的危机。但是最终问题的实质。如果是他们相信耶和华在他们中间，他们愿意求靠神的能力，他们随时可以解决，他们内在的难处和外在的难处，他们随时可以解决。但关键
每个生命当中可能都会经历不同的难题，不同的危机，但是我们愿意真的相信